175页中间，根基不同，动机不同啊。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到呢，修学大乘佛法，那最主要当然是以发菩提心为主的。那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发这个菩提心的因缘也就不同啊。就像有些人来慧律讲堂上课，有些是看到网站，有些是朋友介绍啊，也是乱撞进来啊。所以发菩提心的因缘呢也一样啊，每个人的根性不同。那有一些就是他用柔软语他讲他才会欢喜，有一些哈，那就是要人家骂他他才会好好学佛啊。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啊，嗯，所以如果好的师长啊，在经论里面啊讲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是怎么样呢？他有神通。在瑜伽师地论讲啊，那些大菩萨啊，他为什么会称为大善之士？因为他有神通，能够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调教你。我现在还没有哦，所以我只可以用导师的话来跟大家说啊，嗯，因为真的在古代里面，你看世尊为什么一佛出世，那么多阿罗汉就跟着出世，就是因为能够观机斗教的很好。我们不会跟大家说，现在像大家现在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学禅修，老师只会安波念，那教大家你就大家一起学安波念。佛时代不是这样的哦。佛时代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大家来我教你们一个修行方法，这样大家一起打坐这样。佛陀时代没有这样的，也没有早晚课的。佛陀时代没有早晚课啊，所以佛是观机斗教。那只要他启发了你的善心，你的解脱心，你的菩提心，那佛就让你自己去修了。所以经典上处处他都，我们都看得到说佛劝弟子读一经处什么转经思维，读一经处啊，就是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要用功的时候啊，还是要读一经处转经思维啊。所以好的老师呢，最高等的善知识是如此啊。啊，那我们比较差一点的呢，至少我们在解说圣言量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分享的话，也能够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我们没有在这种时间空间没有办法遇到像佛这样子的善知识，我们就要感到自己福德很浅薄哈，嗯，那就要加紧用功啊。那依此而表现的菩萨风格，那多少也有差别哈。因为人发心不同，所以表现的菩萨的风格呢，当然也就不同。那为了避免专以自己的偏好来衡量一切，自赞毁他，无意中损害佛法，所以对此不能不先有相当的认识。就是导师为什么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要讲大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自己喜欢的，因为可能我学佛，我出家，我就是在念佛道场，那我接触的就是念佛法门，那除了我自己的这个偏好之外呢，也适合我的根性。那假如我在弘扬大乘法的时候，我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基点来跟别人说法的话，来跟别人介绍其他法不究竟的话，那这个是自己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要照大乘法或者是所有佛法的全面性来看的话，我们所学的不过是那大海一滴啊。那如果是自己学的很少，那就用这样子来衡量一切的话，常常啊，尤其现代我想大家都是聪明人，你们都知道啊，常常都会发生自赞毁他的过失啊。那自赞毁他到底为什么能够无意中损害法呢？就是没有身赞身嘛，也没有佛弟子赞佛弟子嘛，就是彼此毁谤啊。那这样子当然是会没落啦啊。外教徒呢，异教徒看我们佛教在演戏而已啊 啊，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本身是要检讨啊。那自赞毁他为什么说那么重要呢？大家看讲义191页，有吗？有没有191页？没有，那个没有页码的第一页就是191页了。有第一个图表的哈，就是我所讲的191页。那第二个图表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图表，那个就是192页了哈。因为这个是我引用那个圣严长老哈，圣严长老戒律学概，就是戒律学的那一本书，因为我们注脚待会会用到。那我先来跟大家讲191页，就是这个图表哈，六种菩萨戒本。众戒哦，戒目对照表找到了哈，大家看一下第七项，你看梵网菩萨戒、自赞毁他戒有看到吗？哎，瑜伽菩萨戒它就第一项，自赞毁他戒，然后呢菩萨地持经也是自赞毁他，菩萨善戒经戒本也是自赞毁他，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自赞毁他是众戒来的哦，是众戒来的啊、哦，所以我们在要做任何的这一种评论的时候啊，自己要非常有智慧啊、哦，否则如果我们有持守菩萨戒的话，那都是犯了这样的过失啊、哦，我们是要忏悔的啊、哦，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讲，我们。最好不要用自己的嗜好、自己的偏好来衡量一切啊，否则无意中损害到佛法啊。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不是说吗？我们如果是接触到一些问题已经超出我们能力的，我们只跟他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或者说佛法就是这样子讲。”那你要怎么抉择？这个不是师父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问题，这样了解吗？啊，嗯。就像上次我跟大家讲那种问题嘛，比如说堕胎啦啊，或者是那个安乐死啦哈、啊、那一种。那佛教它基本上的教理是如此，那你要怎么决定？有时它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的哦，因为仪器的测量跟你活生生的人哈、哦，它的那个基准还是有差异的哦，还是有差异的。你只要 yes。那其他有一些不是这个仪器所能够探测到的，你说 yes 的话，那对他是很残忍的哦。所以不见得说有一些因缘法的东西用 yes 或者 no 呢就可以解决的哈、哦。嗯，好，我们慢慢来看哈、哦。好，第一项，从佛法为是一乘道而说二乘人发菩提心，一乘道就是佛道。或者叫菩萨乘啊，菩萨道啊，一乘就是皆共成佛道，不管你学什么，就皆共成佛道，就是一乘道啊，一乘。二乘人而说二乘人发心，就是有说哎，二乘人身为缘觉呢，也能够发菩提心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注脚五，二乘人能不能回小向大？从初期大乘的经论里面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种，二圣人不能够回小向大啊，就很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提到的哈、啊、就是只要我们得到了这一种圣闻果位，就没有办法再进入菩萨位啊。括弧二，二圣人是可以回小向大的，那最著名的经典就是法华经。法华经啊，我们看176页啊，注脚第一行，第一行你看，诸佛如来所说无有虚妄，无有一圣，唯一佛乘，有没有啊？就是法华经说佛是从来不说 不狂语、哦、那不虚妄等等。他说没有别的圣，就只有一佛圣，你学什么到最后都是要回来佛圣、啊、挂湖山导师认为说，小品般若经这一段经文呢，暗示了有回心的可能，回小向大的可能，但是基本上小品般若经还是认为不可以的啦、哦、他是说你如果有人修行到入正位，正位就是入正性离身或者是见到位，你如果入了正位正性离身或者见到位，那就不能够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以对于生死做障隔，有看到吗？什么说以生死做障隔呢？就是生跟死如果做了障隔的话，障碍的话，就是他不会轮再死了，不会再生了啦，就是他生死、哦、就不会再延续啊，就生死做障隔，就是他的生死有了终止了啦、哦、因为你只要一见到位、哦、真的出果、哦、请问有几番生死啊？七番生死、哦、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再堪忍呢发菩提心？因为你只有七次往返生死，你就要入涅槃了，这样子啊、哦，所以你声闻人你能够解脱啊、哦，那这个是很好，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发菩提心的了。不过小品般若经有说，不过如果有人还是会发的话呢，还是要发的话呢，我会随喜，终不断其功德。为什么？上人应求上人法啊、哦，上人应求上人法。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上人啊？我们是下人啊，我们都不喜欢做下人，对不对？我们喜欢做上人哈，嗯，上人的话就求上人法啊。我最近也在看《小品般若经》啊，嗯，最近在看，有看到这一段了，在前面就有第一卷那边就有了，卷一那里就有了。好，挂护寺大智度论的会通，大智度论的会通呢，到底可不可以回小向大呢、哦、有一些说不可以，有一些说可以。那大智度论说佛法里面就是有很多种不可思议，你看第三行、哦、引文的第三行中间点点点后面、哦、佛法于五不可思议中最为第一，有看到吗？五种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思议啊，思量到的，不是说不是说我们讲一般那种讲话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是那个哦，它是不可思议说你没有办法，你想也想不到有答案的东西啊。佛法里面讲说有五种啊、哦、哪五种呢？第一个众生，你不要去算说友情到底有几个啊？你观察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你要去统计几个。世尊说这个是五不思议之一，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嘛，每一秒都有人死，每一秒都有人生，对不对？那一种你怎么去计算呢、哦、第一个是众生，第二呢业果报，业力果报，这个你也不要去思议。有一些东西它已经是报在我们就是我们一生出来就有这样子的这种医报的话呢，那我们不要你追究了，你也得不到一些改变的，因为它是过去的业力所感、哦、这业果报我们也不用太过在意。第三坐禅人力，就是坐禅的那一种禅定力，你也不用去思议它到底它这个力量到底怎么样，你不用去思议它，他有定就是有定，没定就是没定啊。第四呢，诸龙力，龙啊，龙凤的龙，龙凤的龙，这个可能我们比较难遇到的啦哈，诸龙。第五呢，诸佛力，佛的力量啊，我们也不用去思议它。哎，到底佛能不能把那个汤匙弄歪呀、啊？哦，像那个特异功能那种啊哈，这样不用去思议它哈。这些大智度论卷三十有解释到这五不思议，大智度论卷三十我们还有很久才上得到卷三十，慢慢等了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先看，多预习 那《大智度论》这里有提到说，接下去五不思议后面，精言漏尽阿罗汉还作佛，阿罗汉到底还能不能再发心作佛呢？为佛能知，有没有看到？为佛能知哦。论义者真可论，其事不能测之，是故不应细论。若求得佛时，乃能了之，愚人可信而未可知。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议论那么多这种离我们程度太远的东西啦，纵使佛知道了，他也不会跟我们这种程度的那么难理解的人跟我们讲的了，我们看上面本文176页上面第一，有些初学声闻行，不曾决定就学大圣，因为在修学声闻道里面，在阿毗达摩里面啊，说一切有比阿毗达摩里面他有分说，你修文思修或者你修软顶忍，它有所谓的众种性，你修到那个时候啊，它通常是在次加行它就确定种性，就是你如果是修了文思戒定慧过后啊，你如果成就禅定修所成地，那个时候开始你所培养到那种根性，它可以是让你一直往阿罗汉道去冲，或者是往辟支佛道或者往菩萨道，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软顶忍的时候，假如你有足够的这一种佛法的愿力的话，它是可以停止的，它是不会一直往前冲。你就是如果是你想修佛道，但是你又不小心见到了，你知道吗？修阿罗汉道你见到了，见到了顶多气翻生死，你就没有办法生生世世修菩萨道了。所以他就说，你在还没有得决定种性的时候，你就转学大圣法，这样其中有一种就是这样。阿拉伯数字二，有的声闻中已得决定，得决定这就是说比较肯定的一个位阶，就是得忍位，就是软顶忍那个忍，那或是以证入法性而得出果以上，再发大心。所以你看有些人发大心，在《法华经》里面有说，有一些是初学他就可以转了，有一些是到了决定位或者是见到位出果他才转，那第三项更加厉害哈，他已证到四果阿罗汉还发心，还发大心哈，那这种就是《法华经》所说的，在《阿含经》是没有的啦，《阿含经》啊，《阿含经》是没有的，没有这样讲，这是《法华经》啊。那第四呢，就是入无余涅槃啊，波涅槃过后还可以发大心，所以你看这个《法华经》的说法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哈。好，我们看一下本文哈，等一下再看注脚七。为什么说修声闻行的人他有还是有机会能够回小向大呢？第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佛弟子会问。佛不是修菩萨行成佛的吗？为什么他广度众生他自己成佛，但是呢看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自己成佛但是不教声闻弟子也成佛呢？为什么教声闻弟子成阿罗汉然后他自己去成佛呢？所以那些经文呢、都有这样子的疑问。我们看第七注脚七，第一个法华经，《法华经》卷二有提到第二行我等后面啊，冒号后面，我等同入法性，我们大家都共证法性，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嫉妒我们大家都同证这个无分别法性，为什么佛要用这个小乘法来救度我们而已呢就会有尊者提出这样的疑问。那看第二《法华经》卷一我所得的智慧呢，微妙第一，佛自己说，众生诸根钝，着乐痴所盲等等。我们看下一行，我即自思维，但若但赞佛称假如 佛他自己说啊，假如他只赞叹佛称的话呢，众生莫以苦，不能信是法。就是众生啊，听到这样子的上法无上法、啊、有时自卑啊，有时自己觉得没能力啊，他就很难能够信受了。那寻念过去佛，那意念过去的诸佛呢，所行方便利啊，所以释迦如来也说，我今所得到应说是三乘，他也开示三乘法门。那虽然是如此，但是虽说是虽复说三乘，但未教菩萨啊，所以他还是虽然是说他悲悯众生要开这样子的方便道啊，说教众生得阿罗汉果圆觉啊，但是呢，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教菩萨成佛。啊，理解哈，嗯。第三，《法华经》卷三，诸佛方便利分别说三圣，唯有一佛圣习处故所二。说三呢，其实它只有一。那两个啊，其实是休息的地方啊。他说啊，其实是休息的地方啊，不是真正到了目的啊。那你如果到了那个地方，我再跟你说，你休息够了，你继续再上路吧，哈。那，这个是佛的教化方便啊。好，我们再回到上面第三，二圣人回路大圣的动机，第一个，持有所不知啊；第二，持有所不能；第三，持有所不敬。这个耻呢，耻啊啊，是觉得自己很惭愧，不是很羞耻啦哈、啊，是觉得自己很惭愧、惭耻。那、啊、有所不知，为什么呢？为什么说阿罗汉跟圆觉会觉得自己还是很多东西不懂呢？经典上有记载哈、啊，挂胡一，佛为弥勒菩萨说法，但是旁边的阿罗汉听不懂。那说什么法呢？经典上是记载说，说世俗地法，世俗地，哎，你说处世间，你说圣义地哈、哦、解脱法，阿罗汉能懂，但是你说世俗的话，他不见得都能够懂啊、哦。那世俗地当然包含很多啦，比如说你弘法的技巧啦哈、哦，或者是度众生的方法等等啊，那些都是要世俗地啊。括弧二。阿罗汉智慧不如佛，欲可度众生而不度啊。那这个我们在注脚九也有哈、啊。为什么这个典故啊？我想很多同学都有听过哈、啊。就是佛陀时代有一个人来求，来佛的僧团里面想出家，找舍利佛，但是舍利佛观察后他没有出家的意愿，所以呢，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度你。那这个人很伤心，就去找别的阿罗汉啊，全部的人都如此讲啊，就说他没有善根。那后来他一直在哭，佛就跟他说，那我来度你。那其他的舍利佛这种大尊者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观察他过去都没有中过得度的因缘，为什么世尊要救他？后来世尊就讲，因为他过去世啊，曾经有一次当猎人啊啊去打猎啊，被老虎追啊，追的时候呢，他太恐吓了，然后爬上树的时候就念一句南无佛，哎，就是念了那一句而已哦，南无佛而已哦，所以呢，释迦佛就说他种下解脱的因，所以我这一次呢要来度他啊，所以大家你们听课听那么久了、哦，比这个南无佛多很多倍了、哦、啊，所以你们不用怕没有种下这个解脱的因啊，哈，嗯。所以大圣法它有一点很让人欣慰的事情哈，就是，他看解脱，他看成佛之道哈。我们你看，我们修解脱道的人哈，如果大家你去参加过禅修的人哈，你都会这样想。以前我其实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大部分以前是接触禅修的方面的禅师啊。那你凡是在学习这种修禅修哈。你去到那种道场，就是不是静行就是打坐，不是静行就是打坐，都这样的吧，对不对？ 开示晚上就师父那禅师开示，这样大概50分钟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以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今生如果没有正果啊，很像很痛苦的样子，你知道吗？会很大压力的哦。就是你要去那种道场修行，就觉得说哎，旁边的人哦，他们都做得很好，哎，尤其现在哦，有几个派系都说啊，他种得出禅鸟，他二禅鸟，他三禅，什么禅都没有呢，哦，会有压力，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自己觉得哈，我来台湾过后学习很多这种北方的阿毗达摩或者是大乘法过后，我觉得哎，大乘法有一种特殊，他把解脱哈，解脱生死离苦得了这一个目的啊，他不是看今生或者来生，他是看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是我现在我不要跟别人比较说我是从三大阿僧祇劫已经开始算了没有，请问你们开始算了吗？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嘛，你们不是有发皈依嘛，对不对？也有发心啊，那也有有些还有受菩萨戒啊，对不对？请问你们三大阿僧祇劫开始算了吗？开始了举手。哎，还不错呢哈，还好几个哦，不错。啊，你们开始要计算了哈，三大阿僧祇劫一天一天扣，看能够扣几天啊？嗯，我们成佛之道后面哈，导师会跟我们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算你的三大阿僧祇劫？什么时候开始算？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其实你现在算是算自己高兴而已啦。其实经论里面有教我们哪一个，你到了大概什么程度才开始叫做算三大阿僧祇劫，否则我们现在连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数目的边都还没有到诶，哦，所以他有一个要求。那大乘法如果他一展开这三大阿僧祇劫的话，有时我们就觉得说，有时在我们因为佛是无量福德无量智慧嘛，那我们修智慧这种般若波罗蜜那么深，又观我空法空那么深啊，那么枯燥，所以有时回来做一下福德的东西也不错，有没有？哎，所以有时哈，你看那大乘法有这样子的那个微妙，就是你可以啊，这所以以前妙老哈，在我们那边妙净长老在我们那边打禅期呀，他就这样教我们，他说你修止，注意呼吸哈。注意呼吸，若你修的你觉得你自己很闷啊，没有什么进展的话，你换去修观，他讲换去修观，你继续观，诶，一就是自己的四大也好，五蕴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一生啊，诶，就是这样无常变化，你观察这种佛法，就是把经典里面的那一种道理啊拿来做观察。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心经嘛，对不对？你就是观察五蕴皆空啊，等等这种观察到自己觉得说，哎，自己又有兴趣想听，在专注呼吸的话，那你又回到修止，所以修止修观，修止修观。妙净长老说，其实它是可以这样交替。我是觉得声闻法跟菩萨法最不同的就是在这里，声闻法它教你，如果要修止的话，你就要先成就止，成就止过后才修观，这样的哦。但是大乘法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菩萨法。它可以让你就是慢慢慢慢这样子学，这样，嗯，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像马哈喜这样子，他观生灭生灭嘛，他不像那种一直在修定嘛。那有一些同学就问我说，他们这样子保持正念吃饭，我最近有认识一个同学更好玩，他是没有老师指导他，他自己看书啊，他自己学马哈喜，然后他就说，诶，马喜他是马喜禅师的禅法是教我们说，你就是正念正知吃饭，咬要自己要清楚，左边十下右边十下啊，中间十下，这样你都要很清楚，每一个动作工作也要很清楚，上厕所啊什么很清楚。他说我照着那个书这样子写去做，哦，我睡觉的时候我也很清楚躺下去，他说我睡不着，哦，他说太清楚了，哦，弄得我睡不着啊，他讲啊。他说我就问他，那你这样子的情况多久？他说整个礼拜哦，师父，我现在觉得有问题我才打给你哦，他讲，他打电话给我，我就说我们以前学马哈喜不会这样呢， 会清楚到不着吗？我说可能会有问题哦，你最好暂时就是，要么你就把你的情况写具体一点，我才可以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否则的话，你最好暂时把这个方法放下，因为你是没有老师在身边的，你是看着书自己这样子修啊，那是很危险啊。所以，其实他有正念的人，你看佛在经典里面上写着，就是他睡觉是光明想，对不对？但是那种光明想不会让佛陀失眠吧？如果会的话，那佛还会教人家用这样的方法吗？对不对？他还是会睡觉啦，只是说睡觉的里面啊，通常我们你看很怕说修行人很怕睡到胡思乱想，对不对？颠倒梦想。那假如你看你睡觉的时候是一片光明，或者是说你就是念佛的，那一种睡觉没有什么可怕的啊，没有什么可怕的啊。但是我真的是有遇过，像遇过我们在美国那仁俊长老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是不喜欢睡觉的人，非常非常不喜欢睡觉，不喜欢睡觉到怎么样你知道吗？凡是那些学生问说，哎，师父我们到底修行人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啊，他都说佛讲四个小时。所以那些学生哦，非常好玩，他每一堂课就问不同的老师，看说佛讲到底是不是四个小时，你知道吧？他去统计啊，有一些老师讲说六个小时，有一些老师说啊，就是要至少要七个小时嘛啊。然后仁俊长老到最后他要闭幕的时候，他还说佛讲睡四个小时就可以，但是他现在睡五个小时啊，他讲五个多小时。他说因为他年纪大了，他讲他今年九十嘛，然后他说他身体比较不可以的，才九十哈，因为他病了啦，最近他病了。那我们住在他旁边啊，我们要睡得很沉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他十点大概九点多睡觉嘛，他大概一点半两点他就起床了，他起床哈，他就是因为他拿拐杖嘛，他就在我们门口那边这样散步啊。你知道我们怎么睡？然后中午也是哦，中午他不睡觉的呢，他中午就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看那老人家很感动，真的，哎，他在美国真的是手作和尚啊，仁俊长老是手作和尚，那个修行啊不得了，意志力很坚强，很坚强。所以我们这种年轻人呢，我们说佛依教经说，虽然在依教经或者在阿含经里面讲昼夜休息，佛并没有跟我们讲四个小时的。如果你要照文字来考察的话，是不是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呢，他是有讲四个小时，也有讲六个小时啊。但是听说很多人都取六个小时那个四个小时的比较不敢啊，哎。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先不要讲说标准在哪里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假如睡觉能够让我们造业的话，那这个我们要去对治它，哎。但是如果是我们学佛都很顺利啊，睡觉也是非常安详的话，那正常的那一种行住坐卧，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过失啊，除非我们睡觉会让我们造很多业力这样啊。那再来就是假如你不睡觉，像后观院长很好笑，人家也同样问他这样的问题嘛，后观院长讲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做什么，那么早两点起来你要做什么，发呆哦，对不对？或者你在那边你看书那么早也看不下去啊，那怎么办？不然你中午不睡觉你也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哇，好像是不倒单这样哈，那这样子有意义吗？后广院长就这样问了。所以其实他在阿含经里面佛教我们说关键点，修行的关键点是在正念正知，正念正知。你有正念正知的人，二六十中啊都会守护我们的六根，守护六根。所以阿含经有一个非常著名形容阿罗汉的功德，就叫六魂柱。我们上学期是不是好像有讲过哈？六横柱，恒河的恒，六横柱。那这个六呢，就是六根啊， 这六就六根。恒住什么呢？住在哪里呢？就是正念还有正知。正念还有正知，那假如都能够让正知正念啊、二六时钟都保持的话，其实睡觉也不可能会放逆的了，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其实你关键的内容你把持的好，其实那个行住坐卧是一个四威仪嘛啊、哦，那自然就能够调得很正确的。好，我们再来看177页最上面，阿拉伯数字二，持有所不能。阿罗汉呢会觉得自己还是有所能力不足的地方，就是能演说无上道，无上道就是菩萨道，不能庄严佛土成就众生，那这是阿罗汉能力所做不到的。再来第三，持有所不净，二圣人未断习气，习气未断啊、哦。那我们看注脚十，阿罗汉未断的习气呢？注脚十打星号的地方，难陀是淫欲习，纵使他难陀成了阿罗汉，他还是有淫欲习。什么是淫欲的习气呢？就是难陀尊者，他每次上台弘法，他都先看女众。嗯，他先看女众这样，但是他不是有淫欲心啊，他就是那种习气啊。难陀在大智度论我们也上过这个尊者嘛，对不对？论主称他什么？庄严第一呢？庄严第一。那他的太太是非常漂亮的嘛，大家应该有听过他的典故嘛。他太太是非常漂亮，所以他出家的时候，佛陀他就跟佛陀讲说，我太想念我的太太，我可不可以回家？这样，佛陀就讲说：“好，你先回家，我先带你上天。”他就入禅，佛带他上天去看。哇，上了那些一层一层天，去看那些天女啊！哇，那天女，他说：“哇，怎么那么漂亮的天女？”然后他就下到人间，然后佛问他：“天女漂亮还是你的太太漂亮？”他说：“我的太太好像那个猕猴啊。”好像那个猴子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佛想，好，那你快点修行，你就可以上天。然后佛就这样度化他成阿罗汉。嗯，佛很有善巧哈，不会说你这个淫欲心那么重，你给我回家去啊，佛不会这样子啦哈。嗯，好，我们看第二个，舍利弗、摩诃迦叶就是大迦叶尊者啊，还有迦陵、迦婆叉、嗔习重啊，嗔的习气很重，这三个。嗔的习气，比如说我们举舍利弗，也是在大智度论我们有上过嘛。他过去世有一世呢，是为什么说他嗔心习气很重呢？就是他曾经是有一生是当毒蛇，哎，那当毒蛇，他咬到那个国王啊，让那国王中毒。后来那个御医来跟那个国王看病过后呢，他就跟国王说，你这个是没有药可以救的，唯一可保持你性命就是你要抓回那一条蛇，把那个毒吸出来，否则你一定死。那国王当然就怕死嘛，他就一定要抓回那一条蛇，抓回那条蛇来啊，那个御医啊，那医生啊，就放了一盆火在前面，然后呢就跟那蛇讲说，你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路呢就是把国王的毒吸出来，二呢你就跳到那个火坑里面去烧死。这个舍利弗啊，他前身是毒蛇，所以他就说，我吐出来的东西怎么可以叫我吃回去，所以他就往那个火坑跳下去死了那条蛇。所以世尊说啊，舍利弗他过去是当蛇的时候习气就这样子了哈，坚定，所以他现在为人啊，他也是当了圣者阿罗汉，他还是有这样子的坚定。他说他不要去托钵啊，他就不去哦，很坚定那种心啊。那这个就是嗔习。那摸头坡合杂跳细习哈，跳细习、哦、这个尊者啊。跳细习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喜欢跳啊， 经典上有记载说，他有时佛陀讲法呢，他就跳到桌子，有时是跳到那个树上去听，这样喜欢跳啊。可能他以前是学轻功的啊。那乔帆波提啊，这个是牛夜喜，就是他喜欢那牛，他有什么习气呢？就是吐他咀嚼的东西吐出来过后，他又再吃回去。所以这个尊者啊，他有这样的习气啊，吐出来啊再吃回去。嗯，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啦。有时我们阿嬷不是怕那个孙子烫吗？吃一吃，然后吐出来，再给回他吃，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牛习气呢。好，那这个是阿罗汉未断的习气。我们看挂壶一本文哈，上面第三行，还有一些经典记载阿罗汉的习气呢。还有大迦叶听到大树紧那罗王的琴声而起舞啊。那这个也是经典上所记载的，就是《大圣经》里面记载，大树紧那罗王的琴声啊，不可思议，他让所有的尊者，不只是大迦叶而已，是所有的阿罗汉都起舞哦，跳舞啊。那个天人呢，就问大迦叶说：“其他的阿罗汉我还不觉得奇怪。”他说：“为什么大迦叶你呀、啊、也会这样呢？”他说：“你是苦行的人啊，你那么重视戒律，为什么你还会跳舞？”他说：“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啊，一听到音乐呢就想跳舞哈。那就好像我们现在这种年轻人啊，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听到音乐他就在那摇，不知道摇什么他就在那摇哈。那这个就是情不自禁的那种习气的啊。所以没有事不要乱摇啊，会摇成习气的哦啊。刮胡二，天女散花着罗汉身，以神力犹不能去之。这个也是大圣经记载说，天女散花的时候，阿罗汉凡是阿罗汉的身呢、啊，那花都黏着哈、啊，用神通都不能把那些花拿掉哈、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就是有一点习气没有清干净的意思哈、啊。挂壶三，小鸟通过舍利弗的身影，心有余悸啊，还是有点害怕，但是到佛的影子呢就不会觉得害怕啊。好，这一段的小节，阿罗汉是不断习气，但是这种习气在菩萨来说就是烦恼，在菩萨来说就是烦恼。所以在事实上呢，经验中告诉我们，自己感觉到阿罗汉他们自己会感觉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敬，而觉得惭愧，埋怨自己、哦、能力不足。不过因为一经佛的善巧教化，那阿罗汉还是可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自利利他、哦、所以这一种善巧的教化，我觉得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那个责任、哦、要去学习的善巧教化。我们不一定说像我们这样子哈，上台演讲啊，或者是弘法这样子的一种善巧教化。那我们要怎么教导我们身边的人？我觉得都要有善巧。你没有善巧的话哈，你能够度你很多朋友来，偏偏你身边的人不来，很奇怪啊。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说我的哥哥是当牧师的啊，我两个哥哥是当牧师，然后他爸爸当什么，然后他出家这样、哦、所以他是觉得非常宗教自由啦。不过在别人看来觉得说、哎、你在你家庭发挥的那个功能是不是很有限还是什么、哦、所以这些我们每个佛弟子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哦、这样的责任、哦、好，我们、哎、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提到直路。刚刚看到的是回路、啊、就是阿罗先修声闻道，然后再修大乘道、啊、这一种就是回路。那觉得自己不足不能不敬，然后而再发大行。那接下来导师要跟我们介绍，就是这一种呢是不一定要经过小乘的果证，但是他直接修大乘法， 那这个是直入哦，直入就是从凡夫一直修学到大圣成佛。那这个就是导师非常著名的偈颂哈，就是不忍身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大圣。那这一些凡夫，也许他是自动的，也许是被牵发的啊。不过发菩提心啊，主要还是佛菩提，以佛菩提为理想啊。因为菩提，我们前面有提过哈，菩提有三菩提，那这里的佛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啊。好，第二，由凡夫地直接进入大圣的发心因缘。那发心，导师前面已经有说，因人的根性呢有不同。那这里导师先跟我们举出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仰慕佛德，崇高微妙而发心啊。那括弧一，见到佛陀啊，色身相好庄严而发心修大乘。第二呢，看到佛的神通威力而发心。括弧三，看到佛说法庄严啊，原因啊，原因教化，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以一因说法，随众生随类格得解啊，就是原因教化。那这一种能力呢，非常羡慕而发心。那有一种呢，是生在佛后呢，那读诵经典而发心。那这一些就是从佛的果德啊而发心。第二种是着重悲愿而发心。好，我们看下一页。着重悲愿而发心呢，导师就是偈颂里面所提到的两个关键，括弧一，不忍身教衰，就是护法的心情；括弧二，不忍众生苦，就是利益众生的安乐啊。那这两种呢，导师认为说是发自于悲心。悲愿啊，当然也里面要含有智慧哈。我们来看一下，不忍众生苦是什么？不忍身教衰是什么哈？那三宝的殊胜功德是救世救人，那隐身是出世间为善的力量。不过我们生在这种相法还有末法，这个相末哈，相末如果对应我们下几页的话，就是相法还有末法哈。那佛法衰落不堪，为教内教外的邪恶所扰乱，不能达成救世救人的任务啊。所以我们要复兴佛教呢，利乐众生啊，是唯一的办法，利益众生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不忍身教衰，那我们就要发起大悲心，发菩提愿，救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佛教很乱，或者是说有什么人家对于佛教有什么谩骂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发起精进的心啊。那不应该就是觉得说反正就是自己也改变不到什么，那就放弃啊，这样子是不应该。那要继续的维护佛教才是啊。括弧二，不忍众生苦，就是利益众生。那导师认为说，在这样子的苦难的世间啊，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没有救护的能力啊，这样子的时代，自己有心而力不足啊。所以考察，不过你考察起来的话，也真的唯有学佛成佛，才能够真正的救度众生啊。否则我们只是做慈善事业，其实救度的你救度不完的哦。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看新闻我真的是，我们看新闻看到最后有时都不晓得要不要看新闻，因为每一天的新闻真的，他的新闻这两个字取得很好，从来都很新的，每天哦，每一个小时的那种事情都很新，所以就叫新闻。那一边才地震，然后另外一边又空难啊，另外一边又什么？所以你说我们要救度众生，我们见到这样子的事情事实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你纵使我们能够非常随喜的，有人做慈善，我们还是非常随喜的赞助会去做。但是你看我们心里面哈，我们心里面都会觉悟到一个事情，就是假如我们不成佛的话，不能够成就像大菩萨的神通力。我们能救度众生是极为微细的 很少很少而已。你旧的东来西边又乱啊，这个换来换去耶，不晓得要这边旱灾那边水灾，想都想不通哈，真的很难想得通哈，怎么会我们的地球会这样？所以，导师这里讲得很实际哈，所以以前那个妙净长老哈来我们学院讲课的时候啊，我们就有问他，我们说妙净长老啊，我们到底是要先成佛还是先度众生啊？到底要先成佛还是先度众生？妙老说先得无生法忍再说。所以你看妙净长老他不是很精进的修止观，他就说一定要得无生法忍。为什么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有六神通，真的。所以他虽然是很多人说他还是有那种遗愿，就是要到净土去继续学习，我觉得是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解释到，就是当我们自己觉得以人的力量啊，人本的力量来救度众生是可有限的话，那你除非证得像佛菩萨这样子的能力啊，否则的话你就是要有像导师这种的忍耐力，生生世世来人间这样子的忍耐力啊。你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堪忍力来忍受生老病死。你先不要讲说那种八风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知道八风吹不动那种八风吗？对不对？先不要管那种八风，八种风我们先不要管的，光是生老病死，我们看别人生老病死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啊？更何况自己每一次经历生老病死，那一种堪忍力，那一种发心像导师那么坚定的，是很可贵很难得的，很难得。能做不做得到这一种发心，我就五体投地了，真的。我们先不要说什么，我们如果真的是发了心要维持下去，有时背了一些俗事俗物啊，还是可以怠慢我们自己的进步，所以更何况我们要修成佛道啊，那种发心就是我们自己慢慢要酝酿起来啦啊。好，我们来看后面的了哈。这两类发心就是不忍身教衰，不忍众生苦，出发于深刻的智慧还有悲愿，那它是坚强有力，容易成就啊。所以真能够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直接去入大圣道。那下面有一个打星号的地方哈，大家看一下，前面所说的不太着重于悲愿的发心，不重于悲愿的发心，就是前面的第一项啊，重佛德啊，重佛德那个地方是容易退失的。就是假如你只是说啊，佛有无边庄严，所以我想成佛，你只是仰慕佛有这样子的相好庄严来学佛的话，来修行的话，你会比较容易退心啦，他讲啊。但是我是觉得其实都有可能，还是有办法能够发心，只是导师他把他说他是比较容易退失，不是说绝对会退失啦，是比较容易啊退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想在佛面前发愿说，我希望学佛过后十年过后，我希望我的相貌呢能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慈悲。你每天这样发愿，你每天这样修行，但是十年二十年过后，如果没有像观世音菩萨那么庄严，反而像那个夜叉这样子的话怎么办？那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有时我们只是仰慕这一种向好庄严来祈求啊，不实际。导师讲实际的就是我想利益众生啊，让佛法传下去，这样子的使命才比较深刻而坚定啊，坚强啊。好，我们剩下五分钟，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大家今天或者明天有没有要出远门的啊，去玩的啊？没有啦齁，剩下来的就是要上课啦，明天还继续上大智度论啊。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